大部分时候它都这么好用，也很可靠，还随叫随到，才导致了我不知不觉关掉了自己分辨判断的大脑。但可怕就可怕在，即使是这样明显片面的见解， GPT 用它逻辑自洽又自信的口吻说出来，有那么一刻我还是动摇了。有的时候问题与静默才是最好的回答，而这一点 AI 可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你好，这里是假装我们一直在路上，我是看左边有光。这期节目是一个投稿节目，响应荔枝 APP 策划的旧岁赶聊新年赶造活动，向2025年说再见，迎接崭新的2026。每到年底，大家都会不约而同回顾起过去的一年，写年终总结或者是立新年的 flag， 复盘一年的得与失。2025年对我来说确实是翻天覆地的一年，我经历了很多，但也得到了很多开始，包括时隔八年我重新开始写稿录音，断断续续地更新了将近20期播客。告别2025年，我有很多想说，所以想用两三期节目好好地复盘一下我的这一年。而第一期我想聊的就是我几乎每天都在生活里用的东西，也是今年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AI， 更准确的来说是一个 AI 产品 ChatGPT。 我从2023年就是 ChatGPT 的用户了，这两年 AI 的风头越来越大，几乎周围没有人不会用 AI 的。不过说起来，用 AI 来做视频或者写代码，这些普通用户接触的还是比较少，大部分人拿它来写文章、回复邮件和跟 AI 聊天。如果你和我一样是经常要收发英语邮件的人，那么看到下面这两句就会知道这些是出自 ChatGPT 之手了。比如说 Here is a polished version of your message， 或者 I hope this email find you well。 有没有已经忍不住想笑了呢？看我的节目标题，你可能会觉得这是一期吐槽 ChatGPT 的节目，但是在盘点 GPT 为我搞砸的事情之前，我还是得讲一句公道话。2025年我自己几乎每天都会用 GPT， 甚至后来还交了每个月20美金的会员费，因为它确实很好用，在很多关键时刻接住了我。比如今年年初我药物过敏的时候，是 ChatGPT 通过照片帮我判断了症状和用药。它的诊断和后来我去急诊中心看医生时判断的几乎是一样的。在陪伴我九年的猫咪 Apple 去世一周后，我回到工作岗位，也是 ChatGPT 陪伴着我，为我设计如何花最少的力气做到60分，让自己能度过需要社交的每一天。甚至两个月前我的外婆过世，我在回国的飞机上含着泪为她写悼词，也是 ChatGPT 在那个时候用她的理性帮我从滔滔洪水的回忆中搭建出了新闻结构。更不用说有多少次我这个社畜在处理恼人的邮件和信息时可以尽情发泄我的不满，她都能从那堆乱七八糟的情绪里挑出有用的部分，生成得体的英文邮件，仿佛一位你可以全心信任的职场前辈一样。但就是因为大部分时候它都这么好用，也很可靠，还随叫随到，才导致了我不知不觉关掉了自己分辨判断的大脑，有时莫名其妙就把我的选择权交了出去，也导致有好几次我确实付出了切实的代价。先说说两个月前发生的这件事，就是它让我意识到我把自己以前引以为豪的思辨能力外包给了 ChatGPT， 导致煮熟的鸭子飞了。我有一份合作了挺久的兼职新闻翻译工作， 这几年我都挺希望能和对方有更多的合作机会，而这个机会就出现在两个月前我回国给外婆奔丧的这个档口。那天晚上我正在和我爸一起整理外婆生前留下的视频，突然就收到了一封公司总编发来的邮件，问我有没有时间接受一次自媒体人的采访。他们刚刚在巴黎见了一些中国的 KOL， 打算开拓中文市场。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啊，这就是我一直在等的机会呀！我立马着手回邮件，并且修改了自己的简历，打算推进采访和进一步合作。但这个时候，我突然想起来，我回国奔丧这件事并没有提前向公司报备。那个时候我很想接受采访，但是又有点犹豫应该怎么写，不知道要不要在回邮件的时候主动说明我现在的情况，毕竟采访是需要考虑到时差的。于是我问了 ChatGPT， 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交代清楚，也说了我的疑虑。而 ChatGPT 的回答很干脆，他直接帮我起草了一封邮件，把我能接受采访的时间定在了我回美国之后。他说这样就省去了解释的麻烦，也没有被人怀疑不专业的嫌疑。当下他的回复看起来非常令人信服，夜已深了，着急回复的我没有多想就把邮件发了出去。第二天总编的回复倒是挺积极的，说他很欣赏我的主动态度。我当时以为这件事情是十拿九稳了，但到了我邮件中列出的日期，却没有人再提到采访的事情。又过了两周，我才在公司的领英网站上看到那篇采访的稿子，结果他们只采访了公司的 CEO 和总编，而没有我。后来我才重新去认真读了总编给我的邀请邮件，这一次我才发现，他们当时是出差在巴黎，所以采访的时间是很有限的，对方很可能把我邮件里提供的时间当成了一个我不可能调整的时间。对我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但对他们来说，采访我只是锦上添花，没有我也不碍事，自然不会进一步来跟我协调时间。这个机会就这样没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开始意识到 ChatGPT 对现实的把握其实并不比我大多少，它只是很擅长用自信的口吻去包装它不确定的现实。其实这件事不是一个孤立的意外，而这一年来随着使用频率增加， ChatGPT 给我办砸的事情也变得有迹可循。归纳起来差不多有这五个大坑，今天就来复盘这五个大坑里 ChatGPT 为我办砸的那些事。也欢迎你留言评论告诉我你有没有踩过类似的坑。第一个就是用确定语气掩盖不确定的事实，这可能是 ChatGPT 最明显的 bug。 但凡有一定 AI 使用体验的人都会知道，其实你并不能把 AI 当搜索引擎。比起全网搜索， ChatGPT 其实更多时候是用一种听起来很专业很完整的方式给你一个它推演出来的答案。这种情况在文学知识和通识问答游戏上都很明显，不信你可以给他一句稍微小众点但是仍能在网上查到的唐诗，问他这首诗的出处和上下句是什么，你就可以看出 ChatGPT 是怎么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了。 ChatGPT 不仅懒得给你做全网搜索，好笑又好气的是，有时资料喂到他嘴边他也不吃。有一次单位做食品卫生培训，最后有一个线上开卷问答题，我把所有的资料用 PDF 的形式喂给了 ChatGPT， 但他依然不依不挠的用推演回答了所有的练习题，结果只有 70% 的正确率，还不如我自己做的分数高。通常这些比较明显的胡编乱造当个笑料也就过去了，但问题就在 当你遇到的不是非此即彼的考题，而是面对你不擅长的领域或行业，而时间又很紧迫，死线就要到，需要你赶紧做出判断的时候，这时 ChatGPT 说出的我可以很肯定地告诉你就显得太有诱惑力了。除了上面邮件的例子，今年年中我在申请我们州的失业保险金的时候也被坑了一次。在单位减少了我的工时之后， HR 告诉我，听说我的情况可以申请我们州政府的失业保险金，而 ChatGPT 帮我找到了申请保险金的网站，并且马上生成了详细的申报步骤。这对当时前途未卜的我来说犹如雪中送炭。平心而论，在这件事上大部分 ChatGPT 的引导都是对的，只是在填写我现有工作的这一项时， ChatGPT 非常坚持我要把我的自由职业也写上去。虽然我自己的理智觉得这不应该填呀，但毕竟我没有实质性的把握，而 ChatGPT 那一段长长的解释从逻辑上看起来也是无懈可击，所以我就选择听他的了。结果失业保险部门就因为找不到我填写的自雇公司卡住了我的申请，也让我焦急内耗了好几周，直到他们发了信函邀请我面谈，面谈的官员才告诉我自由职业因为交的税单不同，根本没有必要填在申请中。好在失业保险最终申请通过了，但因为错误申报，我也少拿了几周，大概有几百美金的补贴。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我跟身边的人一聊，发现 ChatGPT 让其他人这样焦急内耗的例子也不少，从线上交易到银行账户改名，都是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被 AI 无需承担后果的自信给带偏了。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经历，也欢迎你来留言跟我们一起抱团。那么第二类坑，我称之为明着讨好实则偷懒。要说 ChatGPT 的讨好倾向不难理解，如果你经常跟 GPT 聊天，一定会知道他很能接住你的情绪，他会肯定你，理解你，站在你这一边。但久了你也会发现他的表达方式其实非常固定，不论中英文，他输出的句式其实非常单一。拿中文来说， ChatGPT 真的很爱用不是而是这个句式。我特意去数了一数 GPT 在给我的一大段回答中竟然能出现高达12次不是而是。就算这个句式再好用，看久了也会觉得我好敷衍啊。如果说这种偷懒除了审美疲劳之外也算无伤大雅吧，那么面对一些复杂程度较高或者是耗时可能会长一点的任务时，ChatGPT 的偷懒就让我事倍功半了。我曾经让他帮我生成一个原稿与修改文稿左右排开对比的 Word 文档，两篇文章大约都在3-4千字左右。我拿到这个文档，前500字看着一切都挺正常，也符合我的要求，谁知道500字一过，再往下滑居然是一片空白，只留下了3个字，下文略。那一刻我真的惊掉了下巴，难道 ChatGPT 也学会了职场摸鱼术？后来我又修改了几次口令，但依然没有用，生成的文档 GPT 甚至连原文都给我篡改了。折腾了几十分钟后，我最后只能自己动手去做了这份文档。如果哪位聪明的听友有这方面的实用口令，也请你分享给我哦。还有另一个更危险的例子，在我求职修改简历的过程中，我发现他会忽略我上传的工作简历，而根据我要投的工作去推演出一些我没有做过的工作经验。有时是在我同样的工作单位里 把我的职位和工作经历完全换了。再华丽的工作经验，不是我的，那都是犯法的呀。直到后来，我用口令告诉他，不可以在简历中出现任何不存在的经历，这种情况才减少了。但我依然不敢掉以轻心，每次修改了新的简历，都要每一行逐字逐句的去校验。我问 ChatGPT 他这样偷懒的原因，他的原话是，你们听听，他不是不知道这些有问题，而是他的目标从来不是为你负责，而是完成任务。呵呵，看到没有，一句话里就有两个不是而是。接下来我要说的几个 ChatGPT 的 bug， 是我在听心理咨询师周慕姿聊 ChatGPT 能否代替心理咨询这一期的节目中有感而来的。这些 bug 更加隐秘，但长期影响却可能更深。 ChatGPT 的第三个坑，它的高度心智化可能会导致你对自身认知的误解。周慕姿在他的节目中提到了心智化这个概念，它是一种能够理解自己和他人行为背后的情绪、意图、想法和信念的能力。他说 GPT 的心智化能力很强，当你把自己混乱的情绪丢给 GPT 时，它能帮你分析当下的状态，做课题分离，从而舒缓你的情绪。这一部分 ChatGPT 有的时候分析的比心理咨询师还清楚。如果你和 GPT 的聊天频率像我一样频繁，你会发现它似乎真的很像一个老朋友，能在聊天过程中记得你几周之前和他说起的类似的事情。他也会在对话中给出他对你的人物画像，用这个画像去开导你。不过最近我意识到，他看到的我其实并不全面，还可能因为他的理解缺陷把我给错误定义了。事情要从我今年报名的一个个人成长显化课说起。课程中，导师鼓励大家和 AI 对话，进行自我探索，还提供了针对不同课题的聊天口令。他说，只要你跟 AI 聊天聊得越多，他对你的反馈就会越准确。当时我想，那我肯定没问题呀，因为我用 GPT 的频率可是全球用户的前0.1%呢。前半段课程中，情况也确实如我所料，效果都非常好。直到有一节课，导师要求我们思考自己在生活和信念上有什么旧有的惯性模式。ChatGPT 给我列出了10条，有一些我很认同。比如说，他说我做事情很多时候是出于义务感，而很少思考我喜不喜欢。这条我看了就觉得，哎呀，扎心了。但是也有几条让我很意外，比如说，他说我太习惯自己扛，不愿意麻烦别人，容易把自己投入到不属于我的课题里。这和我对自己的认知就相差太大了，特别是不习惯请人帮忙这一点，我可是干过因为拧不开瓶盖就直接请陌生人帮忙拧开这样的事。我把 ChatGPT 列出的10条我的旧有模式读给了家属听，家属也觉得有几条偏差很大。于是我就问 ChatGPT， 你对我不愿意麻烦人这个认知的证据是什么？他又一如既往的以我可以很详细很专业的告诉你这样的开头，给我列了一堆证据。看了之后我才恍然大悟，他所谓的证据其实很多都来自平时我让他帮我写邮件写沟通信息的时候，我的口令会说，语气要委婉一些，不要让对方觉得我要求太多，要多表达感谢，告诉他们我的时间是灵活的。其实说这些我的本意很简单，我想把事情办成， 想让别人更愿意配合我。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不是吗？结果在 ChatGPT 的理解里，这些话就被翻译成，你不敢麻烦人，你想一个人扛。此外，在他列出的种种例子中，我突然发现 ChatGPT 看到的我都是最无助、最焦虑、最低潮时期的我，而我在顺利的时候、开心的时候、有力量的时候，是根本不会去打开它的。 GPT 只能基于我和他聊天时我的状态去建模我这个人，结果就是他看到的是那个永远处在问题中的我。这本来不是 GPT 的错，但可怕就可怕在，即使是这样明显片面的见解， GPT 用他逻辑自洽又自信的口吻说出来，有那么一刻我还是动摇了，怀疑我是不是真的是那样的人。如果不是因为询问了家属和亲友，我也许就会潜移默化建立起对自己错误的认识。像我这样容易内耗的人，一旦开始相信错误的认知，会不会因此有更严重的后果，也未可知。第四类坑，ChatGPT 很会回答问题，但他其实不擅长提问。这一点我在错失采访机会的这件事中就深有体会。我当时抛给 ChatGPT 的问题，说我不知道要不要提我人在中国的事。其实后来想想，我并不是真的期待一个标准答案，而是希望在当下有一个探讨对象，和我一起权衡利弊。是抓住机会重要，还是让人觉得你遵守流程重要？有没有我忽略的什么因素会导致事情的结果不同呢？但他没有问我，他直接给了答案。而我在失去外婆的心丧中，也没能看清自己当时要的是什么，就这样把 ChatGPT 的回复发出去了。他确实很能回答，常常一个问题可能给你一个千字作文。但其实当年我在新闻系学习的时候，老师就教我们，好的问题本身就是答案。你可能会说，不对呀， GPT 常常都会在回答的结尾问你几个问题，比如说你需不需要我帮你按照我们讨论的生成一个周计划，要不要换一个更口语化的口气写这封邮件？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些问题都是讨好型的、售后式的问题，就像想得到甲方认可的乙方，终究还是在彰显 ChatGPT 自己能做什么。不像一个有洞见的好朋友或咨询师，他们会用好奇心和观察问出能引导你自己找出答案的问题，这些出发点是不一样的。所以 AI 为什么还不能代替心理咨询，我自己就有一个例子。上期节目里我提到了我和家属因为七年前的一件事冷战，我也和 ChatGPT 聊了这件事， GPT 就我在这件事情的卡点上进行了几千字的分析，但这些都不如我后来见心理咨询师时他给我的两个问题和静默的时间。他问我，你觉得自己和七年前的自己还是同一个人吗？你相不相信七年的时间也足以改变你的伴侣？在当下我并没有答案，但带着那两个问题一起生活的那一周，我看到了我从前不曾看到的我家属的新一面。这个例子我已经在上一期节目中详细的聊过了，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在我的栏目里搜索第27期节目，一分钟团建小游戏破局婚姻七年之痒收听。有的时候问题与静默才是最好的回答，而这一点AI 可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第五类，也是最后一个坑， ChatGPT 的随叫随到可能并不利于我们的成长。 除非偶尔系统宕机，否则 ChatGPT 真的可以24小时随叫随到，对你的所有需求都有回应。这大部分时间肯定是一个优点。但是在写这期节目的时候，我仔细回忆了这一年来我使用 ChatGPT 的习惯变化。然后我发现，今年我的英语读写能力似乎退步了。这件事其实我一开始还有点不愿意承认，毕竟使用 AI 之后，工作效率真的提高了不止一倍。以前我会自己先写一封英文邮件，然后再让 ChatGPT 帮我润色、改口气和语法。随着它功能的迭代，我开始会直接用中文告诉它我要说什么，它再帮我生成英语邮件。再后来，特别是开了会员之后，我甚至会直接把对方的邮件截图发给他，让他先帮我分析邮件，看到分析之后，我再用中文告诉他我要回复什么，接着他再从头到尾帮我生成英文邮件回复。就这样疏于实战了一年，前几天我看电视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连看影视剧的英文字幕都开始费力了，这真的让我有点心慌了。太方便太好用，不仅影响的是你的技能进步，在个人心理成长上也算不得什么好事。周姆兹在他那一期节目里提到的来访者与心理咨询师的设定，我非常认同。他说，心理咨询需要预约，心理咨询师无法随时现身，这表面看起来是对来访者的限制，但其实它也是疗愈中重要的一环，目的是培养来访者的心理韧性。因为来访者需要学会在不能被立刻接住的时间里，用已经从心理咨询所获得的工具先把自己照顾到60分，而一旦有了成功的经验，就能慢慢长出自己的力量，那种对自己的信任和经验是无价的。我本人就是一个定期做心理咨询的来访者，我能切身地感受到，从依赖咨询师到相信自己有能力和方法去度过今天，那种感受英语里叫 empowering， 就是自己给自己赋能。这种能从咨询关系里面得到的经验，是随叫随到的 ChatGPT 给不了我的成长空间。心理韧性也好，技能也好，始终都是要长在自己身上才最安心。所以到了2026年了，新的一年我也要给自己立一个 flag， 当然是不可能不用 ChatGPT 的了，不过要有意识有正念的去使用它，慢慢的减少一些依赖吧。比如说在时间充裕的情况下，先自己动手开始写英文邮件，而特别是在重要的决定面前，除了问 ChatGPT， 也花一点时间自己进行搜索，问问身边的人。与其花更多的时间去教 ChatGPT 口令，可能可以花多一点时间拓宽我的人脉，在我不熟悉的领域找到我可以信任的人和资源。当 ChatGPT 给我非常专业和站在我这边的回答时，我可以稍微等一等，观察一下自己现在的心智状态，重新把思辨和判断的权利放回自己的手上。节目的最后，其实我还是想要对 ChatGPT 说一声谢谢的。虽然2025年它给我办砸了一些事情，但有的时候就是因为有了它盲目的自信，也给了我一点我之前从不曾有过的盲目的勇气，因而我也做了很多以前不曾做过、不敢去做的事情。即使是在这些半杂的事情里，这些他让我背的锅里，我也看到了他为我成长做出的贡献，那就是他迫使我去犯错了，而我也能慢慢地接受那个犯错的我，慢慢适应了在错误中成长，可能也是通向成功的一种方式。好了， 这就是我和 ChatGPT 的2025年，致敬这伟大而不平凡的一年。我也很好奇2026年 ChatGPT 还能给我搞出什么幺蛾子。如果你也有和 AI 相爱相杀过的经历，或者是和 AI 的什么趣事，都欢迎你在节目下面留言评论，一起分享哦。感谢你收听了我的2025年，这里是假装我们一直在路上，我是看左边有光，晚安，我们2026年见。